好，亲爱的家人，复活节平安啊！复活节大家兴不兴奋？兴奋啊！我们教会真不错。你知道，如果说今天是圣诞节，我觉得大家会特别的兴奋，对吧？但其实啊，如果说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，如果论节日，就是庆祝这个节日来说，我觉得复活节真的一点都不逊色于圣诞节。虽然我们很热衷于庆祝圣诞节，但是从我们信仰的本质来看，是复活节才是什么？最荣耀，也是最核心庆祝的日子。大家同不同意啊？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复活节不是为了什么？找彩蛋，当然也不是为了吃巧克力。复活节是什么？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它是一个宗教仪式吗？那绝对不是的，对吧？那复活节到底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到底展现了什么？想告诉我们什么？难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想告诉我，我是神？你们看看，我是神，我厉不厉害？是这样子吗？当然是啊！主耶稣确实通过死里复活能展示他是神，因为人怎么样？人不可能死了以后还复活。所以，如果说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啊，如果在那么多宗教里面，如果非要让我选啊。说实话，我也会选基督教，因为所有宗教的创始人，对吧？不管他们再有智慧，再有能力，再有道德，但最终怎么样，也会死，而且都停留在死的这个阶段。但是什么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可以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战胜了死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点当然可以证明他是神。但是我觉得复活节意义不单单是如此，不是单单只证明我是一个神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5:14，我们可以一起读啊，1、2、3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对吧？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枉然是什么意思啊？毫无意义，虚空，什么都不是，对吧？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就没有毫无意义了。所以今天真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啊，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跟根基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跟核心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能明白复活节的意义，我相信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我们一定会领受那个极大的祝福。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啊，是借着复活节，其实什么要把三个点展示出来，就是我们之前也分享过，就是把天父的爱、耶稣的恩典、圣灵的能力要完美的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。我觉得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，好不好？记住这三个点哈。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点，就是什么？天父的爱。复活节怎么来显明天父的爱？圣经用一个字来写神，是哪个字？大家知道吗？神是什么？神是爱，对不对？就用一个字，很简单啊，是这个爱不是形容词。你看圣经里面说神很有爱，神很会爱，而直接说什么？神就是爱。所以这不是一个行为，是吧？而是什么？是神的属性，对吧？是神的属性，是他的本质。是在中文翻译里面，我们把神也翻译成什么？天父阿爸，对吧？也翻译成上帝啊，只是中文翻译称呼不一样。但是都是什么？都是同一个意思。所以圣经说什么？神就是爱。所以记住啊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。那这份爱最主要的表现在哪里？神的爱体现在哪里？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我叫大家都可能都会背了啊，马约翰福音3:16，然后一起读1、2、3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哇，这段经文应该是基督徒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我从小到大也是听着传道人跟我讲神爱世人怎么样。这段经文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小时候第一段背的经文，但说实话前面四个字神爱世人，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但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可能是我真的我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啊？大概多少？70亿还是80亿啊？啊，70亿人，对吧？如果这一份爱分给70个人，那分到我头上 还有多少？七十一分之一。所以我在神的眼中算老几啊？对不对？有时候我就会这么想。所以神爱世人这句话对我说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，好像真的能感觉不到神的这份爱。但是有一天当我真的是在恩典父的带领下，当我在圣灵的引导下，我们反过来想，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活着，那耶稣还神还愿意让耶稣为我而上十字架吗？愿不愿意？愿意，大声的说愿意。但是全世界如果只剩下你一个人，只剩下于心于浪，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两姐妹也一样，剩下一个人，两姐妹也一样，神都会为你而上十字架，对吧？所以当你反过来再这么去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对神的这份爱理解又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因为在神的眼中怎么样，我们是独一无二的，他深深爱着我们啊，这就是天父的爱。为了你一个人，他也会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你而上十字架，所以这就是天父的爱。那我接下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天父为什么要让耶稣死？不死不行吗？我们俗话说什么，死的就一了百了，就什么叫死的什么都没了，就结束了。那天父为什么要让耶稣而死？大家想一想为什么？哎，赎罪。对了，天父要什么？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！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这里的罪啊，圣经里讲的这个罪，不是指我们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啊，不是指那些罪。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击中靶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，就是犯罪。好，这是神的定义。好，所以不要理解于说啊，我又没有做坏事，我又没有杀人干嘛，说定义我是罪人。圣经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对罪的定义，就没有击中靶心，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那就是罪啊。所以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，都是罪人，对吧？而且罪的工价就是什么？就是死。所以神很爱我们，但是我们也想一想，神难道这么爱我们就不能网开一面吗？对不对？他不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吗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过我们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追究我们的罪，不可以吗？答案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有人说可以哈，但也有人说不可以。我告诉你啊，答案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们的神虽然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但他也是什么？一位公义圣洁的神。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公平跟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。大家们看到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然后圣经是这么写，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前面。所以大家们看到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是一位公平的神，是一位公义的神。如果神不公义的话，不公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整个世界或整个这个宇宙，我觉得会乱了套啊，我们俗话叫做什么？无法无天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个约束，真的就无法无天了。所以罪怎么样？罪就必须要被审判、被惩罚。但是什么？神太爱我们了，他不愿意我们受刑罚，不愿意惩罚我们。于是什么？他选择了一个替罪的方式，就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耶稣基督为我们买单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！那耶稣基督替我们买单，就像今天我去超市，对吧？我带着我儿子去超市，我儿子拿着吃的，拿着喝的，大摇大摆的进去，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。为什么他敢这么大摇大摆？为什么？我给他买单，对不对？你不买单，你试看看啊！直接被保安给抓了，对吧？你知道，在中国，在30年前，我叔叔是开在我们当地啊，开第一家这种超市，以前都是小卖部，都很小，对吧？所以小偷要偷东西不容易的。可是当你开第一家超市的时候，那人山人海，而且是什么，那门就很大哦，那很多人小偷就会偷东西啊。那你知道在中国会怎么样？直接真的就拖进去，先打一顿啊，打完以后再报警。我说，哎，你为什么？我又问我叔为什么直接不报警呢？ 他说报警没用，我们先打他一顿，杀一儆百，以后他就肯定不敢来，打完以后再报警，反正这是我们有这个权利，在中国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没有买单的后果啊！所以今天也是神对我们的爱啊，不是毫无原则的，毫无原则那就叫什么？叫溺爱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替我们的罪买单了，他是那个替我们死了，他就满足了神对罪公义的要求，以至于怎么样，神就可以用慈爱用诚实来对我们。所以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不冲突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神智慧的救恩啊！因为什么？神是公平的一位神，是公义的一个神，但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，所有的罪的惩罚、罪的代价都归到他身上了，以至于什么？神审判了耶稣，那什么？那我们得享这个祝福，哦，这个就是天父的爱。那复活节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了，神把他的爱是很完全的、很具体的，真的为我们给付上。神不是把次等的给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圣经怎么描写？他说他是我的独生爱子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你知道天上有个声音说嘛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啊，耶稣是什么？是神唯一的独生的爱子。你知道有一个妈妈在神面前祷告，她有两个孩子，老大嘛，学习特别好啊，然后长得也一表人才，英俊潇洒，工作能力又强啊，她就给神祷告：“神啊，这个老大很有用，能不能把他就留在我的身边？老二呢，读书又不好。”就天天惹是生非，长得也不怎么样，神啊，我把他奉献给你，那你来使用他。这是个笑话哈、啊！我们人就是这样子，这显出我们人性什么？舍不得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？我们的神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的阿爸天父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他把最宝贵的他的独生爱子毫无保留的为我们舍了，是这就是神的爱。是说真的，我们的理性啊，可能真的无法理解这份爱。你知道圣经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，他说这份爱叫什么？长阔高深。长阔高深到底多长多阔多广，真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，对吧？他说天怎么高过地，神的慈爱就有何等的大。哇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理解神的这份爱，真的只有在圣灵的那种帮助下，我们好像才能明白神的爱。就像一个小孩子永远无法理解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，所以有一天叫什么，养儿方知父母恩，等到一天也许我们才能明白一点点父母对我们的爱。但是呢，即便如此，神也，我们不理解神这份爱，神也不会因为我们不理解而停止这份爱，就好像做父母的不会因为孩子不懂事而停止对他的爱。所以神的爱也是一样。在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儿童敬拜的一首歌，他说什么？这世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，就是耶稣爱你。大家会唱吗？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，每次唱这首歌，我小时候我就经常唱这首歌，我就特别感动啊！真的，这就是千年不变的一个道理，神永远爱你。可是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，真的，特别是当我们迷茫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觉得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的爱在哪里？说实话，当我们顺风顺雨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说，哎，神真爱我，真爱我们，很容易好像感受到神的爱。可是当我们在最无助、最软弱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觉得，我们是那个无人问津的小草，什么没有花，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没了什么温馨的草。哎呀，完了，这是跑到我们那个年代了。不是的，你不是一个没有人问津的小草，你是什么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懂不懂？这 KTV 里常唱的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什么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宝座。把我们神手的杰作是他的宝贝，对不对？就像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，神都愿意让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为你付上代价。所以神的爱已经达到这个顶峰了，已经是最高级的爱，最无条件的爱。圣经叫什么？叫阿嘎皮的爱， 对吧？所以在这世界上我们是找不到的，这份爱只有从哪里来？从天上而来。所以每当真的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在我们无助的时候，真的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天父阿爸的面前，神一定什么会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重新得力。因为神的爱毫不吝啬，毫无保留，永远都爱着我们。阿们，同意吗？感谢主，这就是天父的爱，真的给我们天父一个掌声啊！谢谢主，还要感谢主。好，接下去我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点啊，就是什么？复活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对吧？所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？都是为了活，而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是干嘛？是死。你看我们是怎么样？出生入死。你看耶稣是什么？出死入生啊，就是不一样啊。那为什么耶稣是唯一一个能够救赎我们的人？为什么只有他才有资格？为什么？没错，因为他是无罪的。对，因为只要一个人有一点罪，他只要有一点瑕疵，他就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。但是什么？耶稣什么？是完美的，无完美无瑕的，毫无瑕疵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我们看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啊，我们一起读啊，1、2、3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对吧？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没有罪的基因。圣经清楚的记载，我们的耶稣是什么？圣灵借着什么童贞女玛利亚生的，对吧？他的基因从哪里来？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从人来的，从人来的上那就有罪了。所以如果说这世界上最完美的人，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个人，那肯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是怎么样？他永远不会生病的，而且永远不会衰老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永远的年轻。他才是什么真正的叫什么男神啊？不是偶像剧里那什么欧巴那些啊，那些都是什么开美颜的，化了妆了 啊，那不是真正的男神。因为什么？他们都有罪，对吧？耶稣身上没有罪的基因，所以他永远不会老，没有什么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对不对？你说他们的门徒彼得会不会有点起来，突然说：“啊，主耶稣，你怎么哑了？”耶稣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阳了，今天不能讲到，彼得，你帮我讲一下，对吧？”这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，在圣经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记载过耶稣生过病，对不对？耶稣为什么不生病呢？因为什么？他是完美的，他没有罪的基因，对不对？所以那耶稣有没有变老呢？其实我觉得只有在上十字架之前啊，你知道当时我们记得圣经的记载啊，他说什么？在克西玛尼园祷告，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说有这么记载，他说耶稣什么汗如血滴。是医学表明啊，人只有在那个极大的压力下，人的毛细血管破裂，然后才会像汗一样流出来。所以当时那个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人的极限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所以主耶稣可能在一夜之间为我们变老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说什么一夜在压力下一夜就变得白头发一样，是主耶稣也是为我们这样子。接着呢，他为我们受尽折磨，受尽鞭打。有圣经学者认为啊，我们的耶稣是受了什么39鞭，所以按照现在的什么现代医学来说，我们的疾病被分为39类，所以他们说一鞭就代表一类的疾病。所以我们也常常说因耶稣受了鞭伤，我们完全得了医治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如果去注意看圣经的原文，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，耶稣受的鞭伤是一个单数，对吧？它是不是一个复数，而是一个单数。但是我们想，主耶稣不可能只受一次鞭打，对不对？而且耶稣鞭打耶稣那个鞭子，大家知道是什么一种鞭？不是像我那种练武术那种牧羊鞭啊，他那个鞭上面是什么？还带有钩的，带着刺的。大家如果钓过鱼就知道了，鱼啊，如果你把有些人钓鱼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很多人不会钓鱼，说这样甩起来嘛，结果就甩到自己这个肉里面去。有很多人钓鱼这样，或者弄到旁边那个人无辜躺下的就有。这时候你不能怎么样，你不能这样子拔起来。如果拔起来的话，是嘛？是连肉带皮都会拔出来的。你应该顺着那个时针这样反的弄出来，因为它会把你肉给就勾出来。所以鱼为什么钓了能钓住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耶稣那个上面那个人家说那个鞭子就是好多的钩， 所以当他打下去的时候，再抽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是皮开肉绽的啊！如果你打一下，可能身上耶稣背上还有一个鞭，就是有一个痕。但是你打两下、三下，朝同一个地方连续不停的打，后面会怎么样呢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后面只剩下什么骨头了。所以圣经在那个大卫就在预言说，我们主耶稣那个受难的时候，他说所有人都看见他的骨头。所以主耶稣在那一刻真的可能被打到背上只剩下骨头了。所以这个我知道很多人看耶稣受难记，哇，看到这个画面觉得很不忍心去看，但是电影毕竟是电影，它永远无法还原那个真实的现象。但是在2000年前啊，主耶稣确确实实就是为了我们受尽一切的鞭打。我真的有时候我想找一张照片来看这个东西，我后面我都觉得我找不到，因为太残忍了，太血腥了。但这个事情是什么？是真真实实的，耶稣为我们受尽一切的鞭打。所以今天怎么样，我们才可以大胆的宣告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完全得到医治。因为所有罪所带来的疾病，所有疾病的痛苦，耶稣都已经完全为我们承担了。所以今天怎么样，我们真的可以大胆的宣告，因为什么？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这个代价，为我们买单了。所以我们大胆的宣告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每一次你在你这样宣告的时候，属天的能力就在彰显啊！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，很多人我们都认识，他就是得了胃癌，后面他就经常要跑医院啊，然后天天有一次他就在医院里面，他就说，神啊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他说我太痛了，又要化疗又要治疗啊。医生只说他的寿命啊也就是3个月，结果到后面活了20-30年，但他每次就要去医院。有一次他就跟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神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神就给他一个意象，他在意象里面看到一个耶稣躺在这个病床上遍体鳞伤，他说他那一刻瞬间就被医治了，他觉得他从心里面他又有力量来战胜这个病魔啊。所以真的，当我们每次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口头禅，因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这不是一个口头禅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事件，是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疾病受尽一切的鞭打。你知道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有人也给他一个那个酒让他喝，他是带有没药的酒，这种酒是什么？就有麻醉的作用。很多人就觉得耶稣太可怜了，想给他喝，但是耶稣拒绝了。耶稣不想嘛，耶稣要很清，在自己很清醒的前提下忍受这一切痛苦啊。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只尝了一口醋啊，但他这个醋他不是为了解渴，也不是缓解疼痛，而是为什么？预表旧约里面醋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咒诅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什么？完成他的使命，完成天父对他的旨意，然后在最后面他血一滴一滴的流下，直到6个小时后他的生命才结束，对吧？所以如此完美的一个耶稣，我说了他是最完美的，毫无瑕疵的。但是最后面呢，我真的没办法用，我们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耶稣当时那个样子。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呢？因为什么？他要完完全全的怎么样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、一切的过犯、一切的咒诅、所有的丑陋啊、羞愧啊、定罪，我们的耶稣基督说，我完全要来承担我们全人类的罪，他都要一个人来承担，以至于怎么样，他可以把一个公义、圣洁、全然美丽的生命给我们。这个就是在十字架上完美神圣的一个交换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的那一刻，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做成了，我们简称叫什么？十字架的完工，对不对？这个恩典原本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但是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，成为一个什么？白白赐下的礼物。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恩典什么？是白白的，不是因为它廉价，而是什么？它无法用价格来衡量，因为什么？它是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，生命的代价，才把这个十字架的恩典给做成。所以今天也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，天父上帝神可以怎么样合理合法来祝福我们，撒旦今天也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们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
耶稣都为我们买单了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恩典。真的感谢主，真的就是耶稣的恩典。他没跟我们商量啊，你知道，没有等到说我们准备好，我说哎，你们准备好我再去为你们钉十字架。他是什么？毫不犹豫的就牺牲自己啊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对我们的这份爱的这份恩典啊，他是不求回报的，是没有条件的。说实话，大家想一想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托人家办一点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做事什么都要先讲好报酬，对不对啊？即使再小的事情都要怎么样的，俗话叫什么，什么投桃报李，对不对？不然你都不好意思了，那人家做事情都要讲条件的。但是什么，耶稣基督不跟我们讲条件，他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毫不犹豫的为我们而钉十字架上。他不跟我们讲条件，因为什么？他的这份恩典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啊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啊，好像我不配得到神的祝福。如果当你觉得自己不配，其实什么，耶稣基督就白白为我们受尽了一些痛苦，白白为我们牺牲了。而且我们永远也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去换取这份恩典，换取这份祝福，因为它实在太大太宝贵了，对不对？是任何代价都没办法换取的。而我们唯一所做的是什么？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凭着信心来支取这份恩典，来支取这个祝福。阿们吗？同意吗？感谢主。好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好，接下去我再分享什么，复活节圣灵的大能，对不对？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耶稣什么死里复活了，是复活不仅仅是一个神迹啊，跟刚才我们说，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。复活表明了什么？我们耶稣什么战胜了死亡，我们的罪了嘛，彻底的被还清了。神已经完全接纳主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工作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不对？人，我们人面临最大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嘛，就是死亡的问题。但是耶稣的复活预表什么？他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他掌管了生命。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赐给我们一个什么全新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，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八节啊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，一二三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对吧？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旧的生命，我们旧的思维，跟耶稣基督怎么样，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然后呢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复活了。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，所以使徒保罗才会说嘛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在基督里什么，我已经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啊，就是什么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在这个新生命里面，我们首先什么，我们有了一个什么新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基督里，当我知道什么我是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会拥有什么，我就能做什么啊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义人、儿子，什么都可以啊！大家都知道我的那个人生座右铭啊，我本是天上一王子啊，暂且潇洒在白石啊，这个是我常常用这句话来肯定我的身份啊。你知道，我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什么？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那神的儿女不就是神二代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神二代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贝的公主跟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想一想，你是神二代，你背后是有靠山的，我觉得我们马上就有底气了，对不对？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对不对啊？挺胸的，真的是这样，走路都要带着风的。你知道富二代、官二代、红二代，对吧？为什么觉得他们什么比别人高人一等？就是因为什么？他们背后有靠山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背后有个爹嘛，但是他们的爹跟我们的爹比起来，那简直就大巫见小巫，对不对？什么李刚啊，什么王健林啊，马云也好，那跟我们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对吧，宇宙的主宰比起来，那算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也都是神造的，是吧？所以以前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，我说我要成为什么世界首富， 后面我反应过来啊，原来我已经是宇宙首富了，他比马斯克还厉害，对不对？我跟耶稣联合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耶稣有的我就有了，耶稣富足我就富足了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不能再宣告我是世界首富了，我要大胆的宣告我是宇宙首富，我的银行账户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。这是真的是这样子，不要觉得好笑，但如果认真去想的逻辑能告诉你这是真真实实的。因为什么？我跟耶稣联合在一起的啊，这个身份告诉我。就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，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这样，就觉得哇，我还是一个普通人嘛，普通人会怎么样？会软弱嘛，会生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会觉得可怜嘛。所以当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，那伴随你的肯定是什么？疾病、痛苦、人生各种起起伏伏的人生，各种人生的低谷。因为这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，什么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声叹息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，你知道身份决定了我们什么？决定我们的思维啊，这是我们常常在讲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乞丐的思维跟一个君王的思维那有没有一样？乞丐思维是什么？我就要混口饭吃就行了，对不对？那君王会不会这么想？不会的，他想是什么？我要有什么？我要掌权，我要治理国家，我是有使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？所以当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是神二代的时候，我们是神眼中宝贝的公主、王子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思维？我常常说，我们常常讲叫做恩典的思维。恩典的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？就是什么？被爱的思维，被供应的思维，安息的思维，富足的思维，对不对？这个富足的思维不是取决你银行账户有多少个数目，而是什么？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供应的源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当我们对在基督里这个身份认识有多深啊，你知道就可以决定我们人生有，就可以决定我们人生的高度，可以决定我们人生叫什么格局。现在大家都是要格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生是否兴盛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知道真认同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因为什么？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，而行为决定了什么？决定我们活出来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说什么？信得对你才可以什么？领受得对，领受得对你才可以活得对，活得对啊！这就是身份的重要性啊！所以当我们真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，我就知道我该怎么活了。不是靠着努力，而是什么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活啊！所以这就是身份认知的重要性。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基督里你拥有什么东西了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罗马书八章十七节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与基督同作后世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什么叫后世呢？后世就是什么？继承者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跟耶稣一样成为一个继承者。耶稣拥有什么，我们同样也拥有什么。所以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？是一个什么得胜有余的生命，是一个笑看那个笑看风雨的稳步在高处的一个人生。同样今天我们跟耶稣同坐后世，我们注定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一定是什么恩上加恩，荣上加荣，一定是个前途无量的人生，是充满精彩的一个人生。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借着耶稣基督，天父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全部放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，再看个经文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。大家没看到？当你在基督里，你就看到这个权柄。权柄是带来什么？带来能力的啊！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，大家好像都在关注川普啊！为什么关注川普呢？对吧？因为他一上台，他说一句话：明天加关税。我的妈呀！这个股票全跌了啊，全球经济就要动一动啊。但他说诶，今天又想一想，第二天又说啊，不加关税了，哇，大家股票又升上去了。我看大家都在讨论这个，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？因为什么？他是总统，对不对？ 总统才能有这种权柄，权柄能看，才有带来这个影响力，对吧？如果他不是总统，他天天在那边说，没有这个分量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每一次我们祷告啊，同样道理啊，每一次我们祷告，每一次我们宣告，他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，不要宣告，因为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带着这个属天的权柄。你知道我们每次祷告最后一句话都是怎么说？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对不对？这个奉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约翰福音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他儿子都能要，对吧？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要成就。大家知道这个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。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古代剧的时候，常常说什么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圣旨到，所有人怎么办？都跪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什么奉天承运。你看这个奉字是什么？代表个权柄，对吧？因为它是什么？是皇帝发出来的命令，所有的人都要跪下来。同样也是，但每次我们祷告，我们每次宣告的时候，我们什么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背后在释放啊。马太福音耶稣说什么？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，他要怎么样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命定为王啊？命定王不是因为我姓王啊，而是因为什么？这是耶稣基督的声音，因为他把君主的权柄能力都赐给我们了。所以每一个真的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都要什么？命定为王，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掌权做王。阿们，感谢主啊！所以后面我们常说嘛，在基督里我能，对不对？当你知道在基督里你拥有什么时候，你就敢大胆的宣告在基督里我能。但这个我能不是什么靠着自己，乃是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，对吧？特别喜欢这段经文，我们再读一遍，不用读一遍，背下来了，顺口的话，天天常常的宣告出来。我们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哇，特别鼓舞人，哇，练完这玩意特别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常常的说出来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经文啊，不是依靠财力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要成功讲的是什么？拼搏，对不对？然后努力，靠的是能力、背景、手段。爱拼才会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福建人说的，爱拼才会赢，努力再努力，加班再加班，对吧？拼尽全力。这就是世界告诉我们的，你不打拼你就什么都得不到。但其实这是一个咒诅，从亚当来的咒诅。其实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什么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这就是一个咒诅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成功就是牺牲什么家庭啊，牺牲健康。那多少的明星啊，企业家啊，哇，你看在聚光灯下那个光鲜亮丽的样子，可是呢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样？真的是千疮百孔啊！在网上好多人是靠着一片一片安眠药才能睡觉。可是神的应许是这样子吗？神说什么？耶和华所赐的福是并不加上忧虑的。神所赐的祝福是什么？是全方位的一个祝福，是带着平安，带着喜乐，是让你能真正的安息的，并不是让你拼得什么身心疲惫，然后天天夜里面什么辗转难眠。所以在基督里什么不是我能，乃是什么靠着耶稣基督我能，对吧？就像 Kevin 牧师常常分享的 Christina， 不是他去找工作而工作来找他啊！我觉得他们家就常常都是这样子啊，神迹 Kevin 找工作也是这样，都是老板自己来找他。真的我们就是要这样子，我们相信背后有因为什么有神在运作啊，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。所以在基督里面我能啊，我特别喜欢保罗说的一句话，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。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啊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哈。为什么保罗能这么说啊？因为保罗说什么？一二三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资金能力复辟我啊。
大家听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反人性啊？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平常怎么样？没有人喜欢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是吧？甚至都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软弱的那一面啊。就好像你写简历，你一般是怎么写自己的简历？可能是介绍自己好的一面嘛，对吧？美国常春屯什么毕业的，对吧？公司五百强工作，然后工作经验丰富，能力突出，恨不得啊什么，把每个字都要镀上金，对不对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完全展示出来。有没有人会这样介绍自己？我小学刚毕业啊，我也是留学生，就是因为不写作业，常常被老师留下来写作业啊。我怎么样？在餐馆洗碗啊，老板说我动作太慢，把我开除了。后面我去送快递啊，但我觉得太辛苦，把老板炒了啊。我好吃懒做，不会这样介绍自己，对吧？对吧？肯定是把自己好的那一面介绍出来，不会把自己最软弱、最差的那一面写出来。可是呢，保罗却说什么？我要夸自己的软弱。但大家不要误解，不是夸自己软弱，说哎呀我没用啊，啊我很笨啊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在定罪自己。保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承认什么？我是有限的，但我却愿意把我的问题、把我的无助、把我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我要转向神，对吧？依靠他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他就可以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刚强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那么一个时刻，对吧？不管在我们财务的问题上，或者家庭的关系上，或者孩子的教育上面，我们什么常常觉得这是我们人生中的软弱。但没关系，在神面前你不要伪装，带到神的面前来啊，不要掩盖自己的软弱，像保罗一样什么跟神说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真的需要你。你知道这时候神的能力就可以完全的彰显在这上面啊。因为什么？不是靠我们自己行，乃是什么？靠着耶稣我行，靠着耶稣的恩典，靠着他的能力，靠着他的爱，我就可以做。那摩西就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。你知道当他40岁的时候，哇，血气方刚，意气风发，对吧？他想用靠什么？靠自己的拳头来拯救一些人，就一拳就把别人给打死了，把埃及人给打死了。结果呢，神就让他去旷野放羊40年啊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在旷野那种地方，天天就对着羊，只能跟羊说话，对吧？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大家知道摩西是在哪里长大？是在皇宫里面长大，那肯定是受过高等教育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他会懂几种语言了，对吧？肯定好几种语言了。可是在这40年里面，他只能怎么样？跟羊说话。我觉得不要说什么法语、英语、德语了，可能最后只会咩咩咩了啊。所以当他80岁的时候，神再来找摩西，摩西怎么说？他说什么？我拙口笨舌。我也相信他真的拙口笨舌了，40年跟羊说话，对吧？能说出什么样的话啊？但他说什么？神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要使用你，在你最软弱的时候，我就要来使用你啊！因为神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例子，我也喜欢保罗说的这句话。在我们信心成长道路上，我们真的，我们会有软弱，会有怀疑，真的会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圣经有个例子我也特别喜欢，就讲到这个多马。大家知道多马这个故事，当耶稣复活以后，然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，那时候多马刚好不在，哇，其他门徒就非常的高兴，跑过来告诉多马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看见主了。你知道多马是怎么回应的？他说什么？我非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手摸他的肋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其实说白了什么？多马什么？他的信心已经开始在动摇了，可以说他的信仰可能都已经在动摇了，对吧？你知道他跟着耶稣跟了3年多，是耶稣的门徒啊，听过耶稣，看过很多神迹奇事，听过耶稣很多的讲道，但关键的时候什么？他什么？他选择了不信。他觉得怎么可能呢？我亲眼看着耶稣死去，他怎么可能活过来呢？如果我就问你，如果你是耶稣，你看到这样的门徒，你会怎么样啊？就好像我教一个学生，把一个学生教着这样子，你说我会怎么样？恨不得真的上去就给他2巴掌，对不对？你这臭小子啊，天天听我讲道就听成这样子啊！正常的反应都是先这样，先打一顿骂一顿再说，对不对？
那耶稣有没有这么做呢？你知道圣经记载什么？到第八日门徒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这一次什么，多马也在，然后主耶稣就来到他们的当中。那主耶稣不是质问，也没有指责。你知道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23-27节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手指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，真的，你用心想一下这个画面，这画面是不是特别的温馨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耶稣看见一个软弱的人，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。所以当我们软弱，当我们怀疑，甚至失去信心的时候，耶稣也不会用定罪的方式，惩罚我们的方式。主耶稣会说吗？你不信我，我让你下18层地狱。不会的，神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。他完全可以跟多马讲这句话，但没有，他用什么最温柔的方式亲自跟他显现。我觉得第八天那一次耶稣的显现真的就为多马这一个人啊。那耶稣每次显现那肯定是很有含义的，对吧？但就是为了这么一个软弱的人，耶稣亲自来显现啊。所以真的今天也是如此，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软弱，我们有多么的疑惑，神都不会嫌弃我们，耶稣都不会嫌弃我们，他用他的恩典，用他的爱，要重新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复活节的信息，对吧？耶稣的复活啊，那我们怎么样再一次重振我们的信心，那我们什么真正认识到自己，对吧？我们不要靠感觉，也不是靠这个环境，靠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，乃是什么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，然后活在他的这个新生命里面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刚才分享那三个点大家还记得吗？复活节让我们看见什么？来，复活节让我们看，我们看下面三个啊，就是我跟大家分简单经验。不管你在经历什么事，不管你现在我们人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困境里面，或经历什么样的挑战，但是记住啊，记住是三个点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天父爱你啊，爱到为你舍下自己的独生爱子。罗马书8:22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？记住啊，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。第二个什么？耶稣的恩典。今天耶稣的恩典已经为你我成就了，对吧？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。所以今天什么？不是我们在等好结果，而是好结果在等我们。记住哈，是好结果在等我们。我们什么？凭着信心去等待，凭着信心去支取，去领受。第三个就是圣灵的大能，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，我们什么？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得胜有余的。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是可以把咒诅化成祝福，是吧？死无变有。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他可以为我们翻转整个环境。圣经说什么？在沙漠里面他要为我们开江河，在旷野里面他要为我们开道路。这就是神的圣灵的能力啊！所以记住，真的不管在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我们记住这三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回想天父的爱，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恩典，圣灵这个时候就会大大来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对吧？所以当我们知道，还有一点就是什么？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，我有什么，我能做什么。加一个 PPT 啊，在基督里我是，我有，我能啊，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知识啊。一开始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在领受这个东西，在基督里我是，我有，我能，好像觉得就是一个知识。因为特别是在现在，我跟大家讲，你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有什么，你能做什么，哇，我们信心满满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。结果一回到家里面呢，哎呀妈呀，看到那个账单一下子被打回原形了，对吧？看到一地鸡毛的家务，对不对？鸡飞狗跳的孩子，你说你就马上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，对吧？但是什么，我们就是要不断去操练啊，对不对？不断去宣告认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的时候，因为当你不断去操练去认定身份的时候，你的思维就会改变了。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环境，你知道该用什么 不是用过去那个思维，乃是什么？用恩典的思维，就是什么？知道什么？你是被爱、被供应的，你是富足的，你是可以安息的。这样子，我们才可以怎么样？才能活出放心、放手、放松的人生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主耶稣希望我们活出的人生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耶稣的代言人。我们在爱路现在常说，我们是小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样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的爱、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一定可以活出神二代的荣耀。阿们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啊，就分享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